可我是个天生要毁灭自己的人，我拒绝不了这次的建议，就像我拒绝不了我最初浪迹天涯的梦想，把我爸爸的善意劝告当作耳边风。一句话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打心眼里愿意去，只要他们保证在我离开后照顾好我的种植园，万一我出了问题，依照我的指示处理它就行。对这个要求，他们全都接受了，而且写成了文约，保证照办。我也写下正式的遗嘱，处理了我的种植园和动产。要是我死了，就请救过我命的那船长做我的全权继承人，跟以前一样。但是，请求他按照我遗嘱的要求处理我的动产，收益的一半他自己保留，另一半送到英格兰去。简而言之，我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保留我的动产，也维护了我的种植园。如果我能用一半的谨慎照顾好自己的利益，对于我应做和不应做的事儿做出了判断，我肯定是不会离开那样昌盛的事业，离开大有可能的繁荣远景，自己走掉到海上去航行的，那得冒着随之而来的常见风险，而我自己可能遇见特别倒霉的命运的种种理由还没有算。但是人家一催，我就盲目服从了幻想而不是理智的指示。于是船装备好了，货也载上了，航行中的一切都按照合伙人的协议办好了。我在一个倒霉的日子上了船，那是1659年9月1日，八年前的同一天，我离开了在赫尔的爸爸和妈妈，为的是对他们的权威扮演叛逆的角色，对自己的利益扮演傻瓜的角色。我们的船载重大约120吨，船上有6尊大炮和14个人。我们的船没有载运大型货物，只有些适宜于我们和黑人做生意的玩具、珠子呀、玻璃片呀、蚌壳呀，还有一些小玩意儿，尤其是小镜子、刀子、剪刀、短柄斧头之类的东西。那天我们一上船就出发了，从海岸往北，目的地是非洲海岸。我们大约在北纬10度或12度上航行，这似乎是大家当时都走的航线。天气非常好，只是热得厉害。我们沿途一直靠近海岸，直到来到了圣奥古斯丁角的山下。从那里起，我们离岸远了一些，已经看不见陆地。航行的方向似乎是去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岛，坚持西北偏北的航线，把那几个海岛落在了东面。我们在这个航线上用了12天左右，越过了赤道。最后一次观察时，我们已经到了北纬7度22分。这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刮起了猛烈的飓风，或叫狂风。狂风从东南面刮来，大体往西北吹，然后又固定为西北风，刮了个天昏地暗，一刮就是12天。我们完全无法招架，只能开了船在风中颠簸，听凭他赶着我们按照命运的安排和狂风肆虐的方向乱跑。在这12天里，不用说，我是准备着随时被海浪吞没的，船上的人也都觉得自己没有救了。在这样的痛苦之中，除了风暴的恐怖之外，我们中有一个人中暑死去了，还有一个人和小跟班一起被抛进了海里。大约在第12天上，风暴缓和了一点，船长竭尽全力进行观察，发现我们大体是在北纬11度，但已在圣奥古斯丁海角以西22经度。于是他发现我们已经到了圭亚那海岸，或是巴西的北部，亚马逊河以外，去奥林诺科河的方向。船长来和我商量他应该走什么路，因为船已经漏水，航行能力大大削弱了。 他想直接返回巴西海岸，我坚决反对这样做。我和他一起查看了美洲海岸的地图，结论是，在我们来到加勒比海岛屿圈之前，没有存在居民的地区可以求助。于是我们决定往外靠，驶向巴巴多斯。由于总是离岸航行，所以可以避开从墨西哥湾来的逆流，有希望轻松地航行15天左右到达那里。因为如果我们的船和我们自己没有得到适当补充，我们是不可能到达非洲海岸的。根据这个计划，我们改变了航行路线，向西北偏西方驶去，希望能达到一个属于英格兰的海岛，得到救援。但是上天对我们的航行却另有安排，因为我们来到纬度12度18分时，第二次风暴又以同样的暴烈往西刮来，刮到我们头上，把我们吹到了人类的一切贸易路线之外。因此即使我们在海上保住了性命，也还有个更大的危险，给野蛮人吃掉。总之，我们已回不了自己的国家。在这样的痛苦之中，风还在猛烈的刮，可清晨一大早却有人高声叫起来，陆地。我们还来不及往船舱外看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，我们的船已经触到了沙底，行动刚被阻止，滔天巨浪已经砸上船来。我们以为自己马上就要完了，我们一起躲进船舱里，躲避海浪的冲击。在那种环境下的人惊恐万状的局面，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或描述的。我们不知道自己被刮到了什么地点，什么国度，是临近海岛还是靠向大陆，那里有人还是没有人居住。由于风浪仍然猛烈，我们甚至不敢希望那船能坚持几分钟不破，除非某种奇迹转变了风向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只好面面相觑地坐着，静候死亡随时降临。于是大家做起了去另一个世界的准备，因为已无路可走。给了我们一点点安慰，其实也是全部安慰的是，船长出乎我们意外地告诉我们，风势已经减弱，船还没有破。这时大家只觉得风势虽然确实有所缓和，可船已触了沙底，陷得太牢，很难有摆脱的希望。事实上我们的处境仍然非常可怕，除了尽力设法逃命无事可做。风暴之前，我们在船尾还有一艘小艇，但已在方向舵上撞破，而且飘走了。即使没有沉没，也已被冲进大海，对它是不能指望了。船上还有一只小艇，但是能否放进海里却很成问题。不过我们已没有余暇争论，因为估计大船随时都可能破碎，有人说它已经破了。在痛苦中，我们的大副抓住了小艇，依靠大家的帮助把它吊到了大船旁边，让众人上了小艇，然后松了手。我们一共是11个人，听凭上帝和暴烈的大海处置。但是大海仍然声势汹汹，白浪滔天，正是荷兰人对风暴中的海洋的叫法，怒海狂涛。现在我们的处境的确非常悲惨，因为大家都眼睁睁看着风急浪高，小艇无法坚持，我们已没有了希望，只等淹死。曾经想过拉起风帆，但是艇上没有帆，即使有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。于是大家抓起桨就往岸边划，虽然心情非常沉重，好像上沙场的囚犯。我们谁都知道，小艇一靠近海岸就会受到回头浪的撞击，撞成千百块碎片。不过我们仍然把自己的灵魂异常真诚地交给了上帝，和把我们刮向岸边的风。我们用自己的手加速着自己的毁灭，向海岸靠拢。 海岸是什么样？是沙岸还是石岸？是陡岸还是平滩？我们都不知道。能够依稀给我们一点希望的是，我们也许能遇到个海湾或河口，凭最大的侥幸把小艇划进去，躲到一个背风的地点，说不定还能划进什么平稳的流水。但是这类景象并没有出现。在我们越来越靠近海岸的时候，发现那陆地看上去比大海还可怕。按照我们的估计，我们已经划了或者被风刮了一里格半左右。这时大山一样的怒涛跟随船尾汹涌而来，显然是要我们乖乖地等候那摆脱痛苦的死亡的打击。一句话，他暴怒地追上我们，立即掀翻小艇，让我们和小艇分了手，也和彼此分了手，几乎没给我们时间说一声啊，上帝。因为顷刻之间，浪涛已吞没了我们。我在沉进水里时，思想上的混乱是无法描述的，因为我虽然很会游泳，却也无法挣脱海浪，冒出水来吸气。直到海浪把我向岸上冲了很远，失去了威势，才退回去，把我留在了几乎没有水的岸边，呛了个半死。好在我还能呼吸，头脑也还清醒。我发现自己比我所期望的更接近大陆，就站了起来，拼命向陆地上奔跑，怕的是下一个浪头打来，又把我卷回海里。但我随即发现，那危险已是无法避免，因为我眼见海浪像小山一样，如暴怒的敌人追了上来，那是我没有办法也没有力气对抗的。我的对策是尽可能屏住气息，浮出水面，靠游泳维持呼吸，而且掌握好方向，只要可能就往岸上飘去。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海浪，它打来时有可能把我冲到岸上很远的地方，我希望它在退去时别把我卷走。随后的一次打在我身上的浪立即把我卷进了二三十英尺深的水里，我感到被一种强大迅疾的力量往海边带了极长的一段路，但是我屏住呼吸，用尽全身力气帮助自己继续往前游，憋气憋得快爆炸了。这时我发现自己已经浮起，令我立即感到宽松的是，我发现自己头和手已浮出了水面。虽然我在水面坚持还不到两秒，我已经大大的放下心来，而且换了一口气，获得了新的勇气。我再次被水淹掉了好一会儿，但不太长，我坚持住了。我发现海涛已失去威风，开始回落，我急忙逆着回流再往前游，双脚却触到了地面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喘了口气，直到海水离开了我，然后我又鼓足了劲儿，撒开脚丫就往海岸上跑。可我仍然没有从海洋的愤怒之下得到解放。海浪再一次向我冲来，由于海岸平坦，我又和以前一样两次被海浪卷起往前带去。第二次的大浪几乎要了我的命，因为它把我像以前一样迅疾冲走时把我卷到了，更准确地说是把我摔到了一块岩石上。那一摔很凶猛，我完全失去了知觉，事实上没有了获救的希望。那一摔砸在了我的腰肋和胸膛上，砸得我闭过气去。如果这时海浪又打回来，我早就呛死在水里了。好在我在他打回之前已经苏醒，眼看要再次被水淹没，我决心抱紧一块石头，尽量憋住呼吸不放手，直到浪涛退走。因为靠近陆地，这一回的浪头没有上次高，我抱紧石头一直等到海浪退去，然后我又跑了一段，这就已经很靠近岸边。下一回的海浪 虽然在那里追上了我，却没有吞掉我，把我卷走。下一趟再跑时，我已经爬上了陆地。我爬到岸边的悬崖上，在草地上坐了下来。我已经脱离险境，不会被水淹没了。现在我已经上了岸，安全了。我望向天空，感谢上帝救了我一命。我这命已经好几次只剩下几分钟希望。我当时灵魂里的欣喜愉悦，狂欢极乐，相信是无法向任何人描述的。可以说，我是从坟墓里逃出来的。现在我对那样一个故事已不感到惊讶了。那故事说，一位脖子上套了绞索的罪犯已被捆绑起来，就要行刑。免刑的命令却突然到达了。我是说，他们还带来一个外科医生，在告诉他消息时给他放血，以免那猛然的意外赶走了他心里的活力，让他承受不了。正是突然的欢乐也如忧伤，乍一来也使人晕厥死亡。我在海岸上走来走去，高举起双手，做出千百种无法描述的手势和动作。可以说，整个身心都沉迷在对自己脱险的回忆里。我想起了我那些被淹死的同伴，他们全都没得救，只有我一个人例外，因为我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，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的任何迹象，只有三顶礼帽、一顶软帽和两只不配对的鞋除外。我眺望那搁浅了的大船，但它太远，海上惊涛骇浪，浪花飞溅，几乎看不见。我想，天哪，我是怎么逃到岸上来的呀？我用不幸中值得庆幸的一些事情安慰了自己一番之后，又向四面眺望，想知道自己到了个什么样的地方，然后该怎么做。很快我就发现，可以聊以自慰的心情立刻黯然下来了。换句话说，我这次逃脱十分可怕，因为我一身湿透，没有衣服换，没有吃的和喝的，眼前也看不到什么希望，只有饿死或被猛兽吃掉的份儿。而最让我痛苦的是，我没有任何打猎的武器，无法打到动物来维持生命，我也无法保卫自己，防御别的动物，他们也可能想杀死我，吃掉我。总而言之，我除了一把小刀、一个烟斗和盒子里的一点烟叶，一无所有。这就是我的全部储备，它给我的心灵带来了可怕的折磨。我像个疯子一样转来转去，转了好久。黑夜降临了，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寻思，如果这地方有饥饿的野兽，我的命运会如何？我知道，猛兽都是晚上出来猎食的。那时候，在我心里涌出的补救办法是，爬到一棵像葱树一样枝叶茂密，而且有刺的树上去。我身边就有这种树，我决心在树上坐一夜，然后再考虑明天怎么死法，因为我已看不见活下去的希望了。我离开海岸，走了200来米，看能不能找到点淡水喝。令我高兴的是，我找到了。我喝过水，放了点烟叶在嘴里充饥，然后回到树边，爬上树，努力做好安排，希望即使睡着了，也不致掉下树去。我又给自己砍了一段短树枝，像一根短棍，用以防身，然后爬进了我的住处。筋疲力尽的我马上就睡着了，而且睡得非常香。我相信像我这种处境的人是很少能睡得像我这样香的。第二天醒来后，我发现自己格外的神清气爽，这大概也是从来没有过的。